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湾区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6.1的湾区早班车，现在是8月12号星期三，那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呢还是老搭档 Steven。
慧敏的嘴依然是拌蒜啊。
是因为慧敏听见这首歌已经一直乐得合不拢嘴。
其实我拌的还好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在互相拌蒜。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 Steven，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还是由我们四位陪您度过，在我旁边是好朋友老易。
大家早上好，我是言承旭。哦不是，我喜欢言承旭。
哦，你喜欢言承旭？
对啊，
言承旭知道吗？
也许他看流星雨的时候可能会知道吧。在我旁边呢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DJ吧。
不是你的
DJ Echo。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Echo。啊，我放这首《流星雨》呢，不是在影射我们的两位男主持人是 F 四啊，没有这个意思，请不要误会。对，我是想跟大家说，这几天就今天晚上8月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呢，是那个刚好是新月，也是赶上一个叫这个叫是英仙座的流星雨的一个高峰期啊，就是大家不要错过，可以去室外
看
一下，说不定对，就是在可能比较黑的地方吧，
比较黑的地方，
对，你可能幸运的话，
哦，
准备好自己的愿望去许个愿。对
对，但你别说，对，反正我前两天我还看到流星了呢。
啊，是吗？
对，
在哪看的？
啊，就在晚上，就我们就这次出去玩的时候。
我知道，肯定白天
不是头撞到树干。
不是，然后我看到流星，然后我媳妇还傻呵呵的说：“哎呀，你这是 UFO， 不是流星。”我说：“行吧。
”
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小时候是看到过流星的，那有一年高中的时候，正好赶上，我忘了是哪个座， 就是大爆发，然后好多我们同学。
我知道那。我说的就是那一次，我那时候你高中可能是我高三，我们高三毕业，然后
高一去，
就是我们是班级旅行，我是在海边看的流星雨，特别美。
应该是一个全国的，就是当时很多同学都是爬到晚上嘛，爬到宿舍顶上去，哇！我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外面，正好是回家的时候看到的。
看到了，许愿了吗？
没有。
你是当时许愿说个儿长高一点？
特别的就是。还是挺震撼的，就哗一下过去之后还挺多的，
所以流星是很快的。
对，所以你当初没许愿慧敏，你当时许个愿说我长高一些。嗯，
那个时候许愿可能也不管用了。对，
慧敏肯定是把愿望许给比较宏大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世界和平之类的。
没有没有，
干嘛要许愿自己长高？
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会怎么样，因为你有时候看那个偶像剧的时候啊，流星什么许愿，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就瞪大眼睛在那看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就没有那么种就是直接的那么浪漫的反应啊，没有，
因为它太快了，流星
啊。
我基本上没看过流星雨。
流星雨，
但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去大峡谷
哦，
在大峡谷的时候就是半夜嘛，因为晚上挺很晚，我们在那边玩的有点错过时间了，然后我们不是玩的错过时间，是跟方伟一块去录节目。
嗯，
然后我们正在收拾灯光的时候，我们带了个发电机在那边，把峡谷照亮哈，然后给方伟在那个拍了一期节目，然后旁边在一个草丛里面就来了两个人说：“麻烦你把灯关掉，我们正在看流星雨。”
哦，是吗？
真的，就要吓死人，真的不知道那个荒郊野岭竟然会有草丛里面冒出人来，我天！
是中国人吗？
不是中
国
人。哦，我以为他说的是中文呢。
对，
好吧，那流星雨我们就到这儿啊。然后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要讲的话题，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挺火的一对兄妹，是叫张本智和，还有一个叫张本美和。两位兄妹呢都是日本人，但是拿下了一个乒乓球的这个冠军赛。具体的信息呢，我们后面可能会跟大家就是来聊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个背后你再去。去搜资料的时候啊，真的是发现就是他们父辈的那个故事，反而比他们两位这种小明星的故事更加的波折一些哈。
其实有一点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梅西跟梅西的父亲有一点点类似，你不觉得吗？
嗯，
有一点点相关性，是吧？
就是培养自己的孩子，
对对，也是去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培养自己，
他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
对，
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
是不是差不多？对不对？
不是完全。所以
我们的话题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要分主动还是被动。
对。
哦，也是。
对。
对。
就是梅西有病啊。
他是被动。
对，他没病啊，他打得挺好，但由于机制问题。到了海
对，所以说那国家有病，中共有病，所以把正常人逼的。
对。
什么？后面的时候跟大家继续聊啊，然后还有第二个话题是那个，就是其实也是昨天在美国发生的，在纽约呢有一场游行，这场游行呢是围绕着爱护动物来的，但是呢这个主题呢是来自于中国，
它是保护什么来着？
旺旺
哦，
它不是保护，就是
你说什么？
昆
明，
好坏啊！
这种人啊，就是没有一点新闻素养，
就都是陷阱，就都是陷阱。昆明一不小心，哎，掉了，
怎么了？哦，
没有啥，没有啥，没有啥。这个揭阳他这个虐狗的事件，其实好像
已经好久了，
对，有2-3周的时间一直在吵，但是呢。是什么情况呢？就在国内是在打压的，然后在海外呢，一直有一些组织就是会自发的起来，包括台湾那边，包括欧洲，然后现在在美国又有这个游行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们在海外也会经常看到很多华人也会养这种宠物啊什么的，
对，
就真的还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对，然后再有一个，如果有时间呢，说一下，就那个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一条警告，就去中国旅游的一个警告。
我觉得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警告跟
对，先把警告说了。
对，
因为不大长，而且这个警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第一次用那样的言语来说，
他这次这个警告，他首次用社会动荡作为一种可能的危险事件。 因为之前可能就有一种比如类似于疾病啊，或者有一些自然灾害，他这次是把社会动荡作为一种危险的事件去警告，就是说去中国旅游的这些个华人也好，或者是美国人也好。
对
对，其实他这个之前呢，他并不是第一次，他之前其实发过很多次了。他最早是在6月13号，就那个驻华使馆，他是一天之内连续发了3条预告。就是他那会儿是因为美国公民在中国被拘押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就是警告，就是说中国的那种法律，就是说他不给你任何的理由，不给你任何的法律条款，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你关押在那边，而且说美国很难去介入这些事情。
对，
所以就美国就发出这条警报，就提醒自己的美国的民众，就是说去中国要留意一些。对，所以他好多人就说是美国预感到一些什么事情要发生。他之前发送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之前，美国其实也发了一条，就说去那两个地方的人，美国民众要小心，结果他们就开始发动战争了。所以这一次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发这条消息出来。
而且值得关注是啥，是在一个月之内好像是发了10次这样的警告。
对，
不是说简简单单就是简单的一个就提示啊什么的，他已经是连续10次在发这个美国就到中国会有风险的这种给美国公民提的。而这一次再去发的时候呢，他还特意强调让大家下载一个 APP。就是你这样下载了之后的话，就是说可以更方便的让美国官方就是官员能够及时的协助你，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提示。
对，他主要也是取得联系，就可以有一个联系的一个渠道。
对
对，好像按照规定的话，如果说本国的居民在海外如果遭受到那个就是危险或者被捕，或者是那种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从旅行国的那边要第一时间通知大使馆或者是那个他的侨馆。如果但是呢他们就说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很难会通知到他们。所以他压根不会知道你被捕了或者什么，就建议大家去登录一个 APP， 等你一旦失联之后呢，这边
你可以自己发消息，
对，第一时间会知道。对
对对，其实我刚才刷 X 看到一条，就是有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民运人士，他也是刚刚跑到美国这边，他就说现在中国开始倒查，就比如说你海外人士你回中国了，他会倒查你30年的你的个人税务问题。
这个前段时间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
都要补缴
30年啊。
对，30年
倒查30年，跑到哪一年去了？
1988几年
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
你别这么说话，你那会儿早说，你就10岁了。
九几年说错了。
对，九几年。
对，我们这数学可能都是真的，都语文老师教的。
我是慧敏教的。
是，都是我教的啊，都是我徒弟。好。那行，那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些安全啊，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有一些节假日要回去，包括因公出差，都要注意。
多问问自己的律师。
对，
好嘞，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小球的问题啊。就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讲什么足球啊、篮球啊，今天讲乒乓球、啊，
终于轮到中国的国球了。
对，乒乓球。
哎，三大球、三小球是哪三大球呢？
三大球：篮球、足球、排球。
啊。
三小球是乒乓球、羽毛
球、
弹球。
啊？
什么弹球？看你长像弹球。
乒乓球、羽毛球、台球吗？
不是台球，
不
是奥运会项目，
那就是
还有什么球？网球
，
网球，
对，三大球、三小球。
那你不知道是三大球、三小球，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
我人家在向你请教。
不是，他怎么会？我意思就是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大球和小球的这个名词？
我经常会听到，就是说什么三大球、三小球，但是我三大球我是知道的，三小球确实就是不是很熟。我只知道乒乓球肯定是一个。
对，那你知道篮球是几个人打吗？
5个人打。
那足球呢？
11个人打。
踢
OK。
那排球呢？
排球真不知道。
老易，你知道吗？
6个。
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小时候知道，后来不看那个排球女将以后就不知道。
因为排球啊，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跟我这种身高可能挨不上，所以
你觉得足球
篮
球和你身高
篮球是因为看电视看的嘛，对不对？
我估计跟慧敏最相关就是弹球，你就蹲那就行了。
不是，昨天我们刚做完那个梅西的那个事，足球他也很厉害。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去踢足球的，就一脚踢下去，就像类似于像老王这种，可能就已经被蛇倒了。
你啊，
我们可以铲呢，对不对？我们可那个重心低，铲不就完了？
我们这个节目不要做成互相攻击的节目，
人身攻击了。
对，我觉得这样不好。
专攻底盘。
对，
既然今天我们要聊乒乓球，你知道乒乓球它在奥组委赛事中它分为多少个？那个奖项嘛，比如说他有大家都知道男子单打、
嗯、
男子
双
打
男女
混双
男女混双、
嗯、
然后团体
对、
嗯、
男团女团、
嗯、
对吧
对
就是在奥运会上好像正常去夺得比赛的话应该是会决出6枚还是7枚金牌我忘记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乒乓球到底是个啥事儿。哎，你们都会打乒乓球吗？
都会吧，你不觉得以前我们那会儿上学
打得好还是差？
乒乓球就像国球一样，就是说你只要你中国人不打
乒乓球，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乒乓球
桌，你就觉得你不爱国一样。你不看乒乓球，觉得你不爱国一样。
那倒不至于，
你不觉得吗？
那不会，但是每个学校都有乒乓球桌，
都会打。
对，
嗯，但是你说会这个词儿，那就得看是什么层面了，嗯、对吧？你像老易刚刚一下子能说出那么多的，为什么呢？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应该是个好手是吧？
对，我呢。我在高考之前，其实我练过体育和美术两个，我都练了。我的体育那会儿就练的乒乓球。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乒乓球？
我很小，大概小学。
哦，是吗？
嗯，那专业的哟。
但是当我就要说的就这个，当任何一项运动变成专业之后，你就不想玩了，
就没意思了。
对，
比较痛苦。
比较痛苦，对。就每天让你在那捡球，给你2筐球，让你练发球，发完球，球发出去还要停留在对方桌子上，就练习那个下旋球，就是他有时候就会不停的给你。当你知道当一个事情重复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不是爱好，一点都不好玩。所以我基本上从上大学，可能大一，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乒乓球比赛，然后我去拿了个奖。然后我从大二开始我就没摸过球拍，
啊，
对，
这种感觉是一种，就是我已经拿过奖了，不需要了，是吗？
不是，就不想再打了。
那说明你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运动。
对啊，就是为了考试嘛。
嗯，
那会儿要考运动员嘛。
对，
那你还是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乒乓球，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天赋要求不太高，
是吗？
我觉得
还是需要天赋的。
对，
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些天赋。
对。
包括再加上你的勤奋，
对
吧，加在一起，对，我们就聊一下这次这个 WTT 这个横滨冠军赛的这个收官，就是那个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两兄妹呢，分别击败了韩国选手叫吴俊成和中国选手陈欣桐，首次携手拿下男女单的单打冠军。然后他这个是在什么一个情境下？其实他这个是在中国好多主力缺席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大家知道那个叫王楚钦，是吧？
啊，对，
王楚钦，然后那个梁靖昆还有陈诗栋，他们几个人是没有出场，然后其他的那4名的参赛选手呢，全部止步16强，就是说的是男单啊，
嗯，
就4名全都止步16强，然后而且男单4强都是被韩国和日本选手包揽，所以中国是无缘4强的。所以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中国的主力啊没有上场，但就说中国的这个第二代，就年轻新生代的势力跟他们主力的差距有点太大了。
对，
有点
好像这段时间，那个中国的乒乓球它不再像以前那种特别垄断的那种。
对，现在其他国家都追上来了，不觉得吗？
对，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中国人跟中国人比。
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
然后会要求让球，
对，就可能就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决赛是两个中国队员在那比 对吧，然后可能是谁的冠军，
这个都内定定好了，
让球我们后面可能继续再讲一讲，详细说一说哈。就是但是现在你能看得到的就是哎，其他国家可以去跟中国一起比这个决赛哈，去争取这个，就大家也是在训练在提高自己的这种技能。
我觉得可能那会儿乒乓球有竞争力的时候，那还是我小时候，就是中国那会儿和瑞典对吧，和瓦尔德内尔他们那一帮，就是刘国梁还在自己打球的时候、那个刘国梁孔令辉、就是那会儿刘国梁和孔令辉夺得大满贯的时候，之后中国就开始在世界上很难遇到敌手。之后我就记得基本上就是能遇到对手的也就是像德国的波尔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那个，但实际上到后面就很少遇到。但最近这几年就发现有点不对了，韩国也挺厉害的，日本也挺厉害的，就发现各国的这种水平都上来了。对，
嗯，对，所以就已经不是专属了，像以前专属的时候还有什么乒乓外交啊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哈，
对，现在已经没了。
对，我印象其实最深的是看电影的时候看那个阿甘正传，哎，这个打乒乓球、对吧，那个时候感觉又挺有这种代表性典型意义的这种感觉啊，典型意象。
对，
然后现在这个因为乒乓球属于中国的最有优势的一个，然后现在网友就说完了，说这就是下一个国足。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详细再来讲一讲这两位兄妹以及他们父辈的这一些事情啊。
好，
给大家带来这首跟乒乓球有关的周杰伦的三年二班
啊。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二班周杰伦马上到训导处来。请不用太紧张，我是三年二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为何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不能，为什么那些上课无忌惮，为什么女生不习惯太胖，为什么手提在前啊，四三八三九人打发自己出击乒乓，反手短打再看看啥就是高级乒乓，不转接招乒乓，现在速攻乒乓，对墙壁再练习乒乓乒乓。这里还有多长？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
这里还有多少弯？
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
还有多长？
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在湾区有26年历史的先锋汽车修理厂，由刘磊师傅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日本车和特斯拉电车，原厂检测设备。 维修保养一站式服务，还代理汽车碰撞索赔服务。先锋汽车修理厂，技术好，不乱收费。欧洲车保养原价399元，现价只要299元。日本车保养原价299元，现价只要199元。希望之声的听众还有10%的优惠，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FM961弯曲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导播间里面有两只发呆的，
为什么
有
两只？
没有，不是。我是在构思，我在想我怎么说。
哦、oh, ，
我在思考。好吧，
你刚才这么长的时间，你都不好好构思，你现在结束了构思？
不，我相信应该是 Steven 在构思的。
对啊，我在想。
Steven 可以开始。
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个 WTT 啊，因为说实话我并不了解乒乓球，好久不看了，真的出国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乒乓球，所以我 WTT 我心想是不是一个比较小的、比较业余的一个比赛，说才被日本人夺冠？对，结果回去一查。我做了功课，就 WTT 的缩写，它的缩写，它的全称是叫 World Table Tennis， 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不是，你这还是准备过的那个，
只许惠民口拙是吧？
对、
啊，
半死。
我这是特点，对不对？
他一下就说成，
就我是偶尔
说成一个自然灾害了，你知道吗？世界乒乓球，
我是偶尔。惠民是常态。
你这个是人家读乒乓球，也没有读乒。
乒乓，我都会读乒乓球。
乒乓球，
啊、我知道你这是肯定是跟、那个、
我语文不好，
不是跟习近平学的。
对。
乒乓球是吧？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来就说
继续。
对，继续。
所以他这个呢是。WTT 呢，它是现在目前为止就国际乒乓球职业比赛比较。主要的一个赛事体系和商业的运营平台，它是在2019年推出，主要负责运营和推广国际职业乒乓球赛事。乒乓球啊，说对了。然后这 WTT 的横滨冠军赛呢，它是属于他们这个职业体系中的其中一站。惠民，你不要笑好吗？这样我会分心的。
没有笑，你可以屏蔽。
你在我旁边，我很难屏蔽掉你。
好的，
所以你先等会儿。所以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日本兄妹，他们拿到的是很职业、很专业的这么一个联赛的这么一个冠军，不是随随便便一个邀请赛。我还专门请教过我的岳母，因为他们说他们在国内只看乒乓球，他就说这 WTT 呢，相当于是世界杯，乒乓球中的世界杯。
啊，
你的岳母这么专业吗？
他跟我说，他对乒乓球那相当了解，他熬夜可以什么都不干，可以熬夜看乒乓球比赛，应该是很专业的。
你可以给阿姨买点黑高姿，对睡眠好。
对，别老熬夜。我会不会有那种可能性，就是乒乓球它比较催眠，
打打睡着了，不应该不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就是那种就是当当当当这种。
但那个是打。
你好会呀、啊！
那个真正的比赛应该不至于是当当当的，应该还挺
你那是催眠的，那是当当当。
人家应该是挺有挺激烈
的。好，我们在大早晨的不要说这种频率的节目。好，
那我接着说好吗、嗯？所以这次的亮点是这两个兄妹，其实这两个兄妹都很厉害。亮点是他们两个亲兄妹是在同一个比赛当中，同一站比赛中同时拿到了男单和女单的冠军。
嗯。
然后这个哥哕呢，张本智和23岁，4-1击败了韩国的选手吴俊成，他是成功卫冕，他上一届也是他，这一次他再一次拿到了横滨站的冠军。然后在女单
张本美和
在女单决赛中，年仅十八岁张本美和，然后他以4-2击败了中国的选手陈欣桐，拿下女单冠军。所以说这次横滨站呢，就是日本选手把男单女单两块金牌全部拿走，中国队呢拿到了一块银牌，女单的银牌。
嗯，这个事情其实吵的比较大，有两个点哈。
嗯，
一个是日本拿到了这个
冠军，
就是冠军，
嗯，
这是一个。而且呢，关键是女单这边呢，是日本直接对战的是这个中国的选手，
他这个人他很厉害，他不是业余的，他是很厉害的，他不是不像男，因为男单的主力都没上嘛，
嗯，
但女单的这个陈欣桐他是很厉害的，
对对，
所以
然后是这是一个争议的点。第二个呢，就是后来他们就是在说到这个张本美和和张本智和哈，就是说哎，他们父亲原父母
都是中国人，
原来都是四川，对，他父亲是四川那边乒乓球这个队团队里面的，然后他母亲还进过国家队，后来两个人是出走日本，
去日本了，
然后就是说围绕这个又来了一波讨论，就是如果说他要是在中国的话，那这两个兄妹能不能得到这个奖牌，
那肯定
很有可能是得不到。
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父母选择离开中国去日本发展呢？那你想他为什么，
中国的我感觉运动员你除非做到那种顶级，你退役以后可能还能接点代言，或者你做一点什么教练什么的，你不做到顶级你没有什么出路吧，
退役以后真的是
对，你就去一些小小的学校做个乒乓球老师，
对，
对，他其实他父亲到了那个日本去之后也是教那个乒乓球的，他以教练的形式在学校里面教乒乓球，但是他对孩子的培养就相当于是就是从小就可能是把自己的这个训练啊，包括一些什么都跟孩子就一起就培养孩子了，然后一路这样培养起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那当时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觉得网友就是说一方面恨啊，一方面就觉得哎呀日本就是拿到了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冠军，另一方面又有点可能是不甘的那种感觉啊，就觉得如果说他要是没有出走，他就是留在中国，会不会我们的力量会更强一些，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或者是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其实这种说法一直都有哈。其实乒乓球呢就是中国只要没有得冠军，那一定是有很多理由的。其实乒乓球它从历史上来说呢，确实有几次的改变是对中国的乒乓球是不大有利的，但是这些改变呢其实到后来你才知道其实并不是老外提出来要把它改成的，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在1996年哈，国际乒联就做了在那个就第一次测试用小球改成大球，就是38毫米的球改成40毫米的球，这一个改变呢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打乒乓球因为厉害嘛，小球就意味着它转速更高，球速更快，到大球的时候你就转速更慢，然后球速也更慢，所以呢就很多老外就在那段时间内就把那个就是乒乓球成绩，你就发现明显的海外的水平跟中国的水平之间就拉近了一大截。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中国那会儿最厉害的就是前300，就是我们练乒乓球的都知道国内都让你练前300，就是你不能打相持球，你就是要打赢对手就是靠前300出球，就是来把对方摁死，要不然呢像老外他比较厉害的就拉弧圈球嘛，就是他会不断的给你打牵制，你体力不如人家，所以呢你就前300要打快。所以从那之后呢就是中国最厉害的就从刘国梁他们开始就是练发球，就是我靠第一板发球就能占据优势。结果国际就是乒联取消了这个遮挡发球，原来都是挡着偷偷摸摸的给你发个球。哎 ，Steven 好像上小学的时候经常用这招。
没，我经常学这个，
是吧？
就偷偷摸摸，就鬼鬼祟祟。
我也学过，
是不是？
之后从2001年的时候就取消了这个无遮挡发球，就不允许遮挡，遮挡你就犯规。然后之后呢，改变最大的就从原来乒乓球是21分制，
哦，变成11分，
变成11分制。变成十一分制呢，就是你就知道你来回啊，他那个就是不像是，因为中国运动员一下慢热的话，你就输掉比赛了。因为原来是我发5个，你发5个，大家轮流发。现在不是，我发2个，你发2个，就感觉只要稍微一轻敌一迷糊，比赛就输了，因为节奏很快。这下一弄呢，就中国的那个就是国际上面乒乓球水平就跟中国的那个乒乓球水平确实是更接近一些，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过程中中国对于这些人才的流失，原来乒乓球你知道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运动员体系或者是培养体系，比如说巴西为什么足球那么先进， 他从小孩到那个成年人，到青春，然后到成年人，他就一直有一套成长体系来培训的。就为什么说踢足球，你要像现在中国，经常老一辈都说哈，说中国14亿人还找不出11个人踢球嘛？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因为你的体系不在，他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对于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这美国看人打篮球一样的，你随便在学校里面找出一个来，你觉得哎呀，都是我们学校校队的水平。其实这就是体系所造成的。就好比我们中国人随便来一个小孩，就是公园里面的老大爷上来都能跟你打两手，对吧？他就是由于人才流失，把体系进行了外延。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张本一家哈，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包括像我们都比较熟悉的那个新加坡三剑客，然后像德国的乒乓球培训体系，都是由于这种人才体系外流之后，就把你中国的训练体系就全带出去了。所以这次为什么那个张本一家受到的这种就是争议比较大，就是因为啊，原来我没有，现在你有了。那就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啊怎么着怎么着我的。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早就不讲这个了，你就看看中国的那些足球教练，对吧？像原来里皮他们过来不都是那个吗？对，现在那个篮球教练当时不都从美国找吗？这些已经早就打破这个限制了。
不，按道理说你体育的发展不应该会有这种国界上的这种分工哈，就或者这种界限在那个地方。
对，
而且刚刚你讲的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制度上它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会导致这种人才的外流。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 Echo 讲的哈，就是那个让球的那个事情啊，这种的话可能在其他国家是比较少见的，
他应该无法理解其他国家。
对，但是呢在中国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它倒不是说就是怎么说呢，他也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或怎么样的，他其实是为了团队利益，他为了保证你这个就是说
一定会拿到最终的、
拿到这个最终的或者最高的这种分数的积分啊，或者是你能够拿到这个奖牌以及对整个团队的这种荣誉比较有利的，他就会指定哪个人去拿这个金奖金牌。然后呢如果说你跟他对打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让球给他，哪怕你实力比他高的话你也要让球给他，这样的话得来的可能是他们认为的这种乒乓球团队的集体荣誉，这是一个。那后来其实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因为去年还是前年就比较火的是那个孙颖莎的那个事情，对吧？也是当时那个叫陈毅吧，还是
陈梦
哦，有可能是陈梦，忘了叫，反正一个姓陈的陈梦哈，可能就是赢了之后，反而没有得到那个没有得到欢呼嘛，然后大家就猜，这一定就是说，就是他没有去听团队这个安排，然后就非得去拿了那个冠军，结果导致就是可能教练啊什么都不是很高兴，就这样一些情况是比较多的。就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人才外流导致这种培训体系的外移哈，这是一个。还有呢，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包括日本那边，特别是一谈起日本来，大家都会去谈那个和智利，
小山智利嘛，后来改名。
对，
那个故事太典型了。
对，那个真的是
他就是不愿意让球。
对，
他当时很厉害，他好像把邓亚萍也打败了。
对，他是那届比赛就是新德里第39届世乒赛，然后当时打到半决赛的时候，决定让那个何智利让球给管建华。
对，
结果呢他答应了，他跟教练说 OK 没问题，结果到真正打的时候，可能对方也管建华也确实太弱了，他就
很难，
中途决定我不让了。
他可能没法让，他可能
然后他3-0就把管建华，那会儿还是21分制，3-0赢了管建华之后，他到最后其实也夺得了女单的冠军。其实你不管让他让球或者不让球，我理解这种都是为了让最后那个你能获得冠军嘛。但是人家已经获得冠军了之后呢，就是国内媒体啊，包括他的那个教练组一致认为他在比赛中极其吝啬，然后要求他写书面检讨，然后他后来就说我不，结果他就失去了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资格。你知道4年一届的奥运会对于乒乓球来说，4年一届就意味着很多运动员就是打2届或者3届，对乒乓球你少1届就算1届，剥夺了他这个资格。所以89年他就退出了中国，移居日本， 然后取名小山之力。
对，
结果1994年的时候，他在广岛亚运会的女单决赛中，他3-1击败了邓亚萍。
对，
然后这一下就把国内又点燃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在打那个打邓亚萍的时候，他每得一分，他都用日语在现场大声喊“好”，就这样。
他是说什么要洗？
要
洗？
对对对，
好。
然后整个的就，
然后国内就那边那边就拼命喊的汉奸。
对，
所以
对，
这是你知道，这是最被迫外逃的，就是外部人才外流的，这从中国的体制你就能看得出来。
对，对
竞技体育，中国整天在喊。比赛第比赛友谊第一，
比赛
第二啊，对吧？
对
对，但其实中国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你个人第一放在第二。
但是他那个国家利益是什么利益呢？
党的利益吗？
对吧？就是是指你服从于我，
对，
这就是我的利益。你不服从于我，这不是我的利益。你说他如果是为国家利益，何志立得了冠军，难道就不是冠军？
对呀，都是中国人。
管建华得了冠军就是冠军。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考量，
他这个可能是服从性测试，我要捧谁就捧谁。
那个年代还真是这样子，那80年代啊，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很多事情，包括那个年代的，就是听他们演员说是那个结婚啊什么之类的，特别是在国家剧院的那种，都必须得组织上批准，然后如果不行还不可以，就是这种。
所以你说这些人，比如说他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发展，我觉得。好多是被逼的，他不是说自己真的愿意放弃中国籍，我去说崇洋媚外也好，他是真的是在国内他没有发展的空间，他不得不离开中国。
我记得好像前几天是奥运会，前几年奥运会还是什么，就有一个卢森堡的一个阿姨，大姐，她打得特别好，就是，但是我不记得她名字了，她就是她应该也是从国内出去
的，
对，
其实还是蛮多的，蛮多这种。
她那个是嫁给了一个那个卢森堡的那个外国人，
对，
嗯，
对，然后我就看了看他这个，就这张本智和张本勇和他的父亲，他本名叫张宇嘛，后来改名到、哎、
都是月亮惹的祸吗？
改名到是后来改成张本宇
啊，就因为不能重名，
对，不能重名，
不能，
好多人
不是
不是歌手，是歌手，所以他是四川的嘛，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然后曾效力于四川省队，
嗯。
然后他呢，后来就没有继续走国家队的职业道路，然后他就选择了去日本发展。然后他的太太叫张玲，他的太太其实会更厉害一点。
张玲打过世乒赛的，
对，他跟那个谁，他参加过1995年的天津的世乒赛，然后他跟邓亚萍、跟乔红属于一个级别，都属于世界级的那种选手。对，所以他后来也，他其实是他父亲先去的。然后后来他妈妈后来也去日本，对，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这个日本就中国的这种训练这种体系啊带到了日本，所以他爸爸是在日本的那个仙台然后从事这种青少年的乒乓球的培养，就包括他两个孩子也是从那个时候，所以他们两岁的时候，
他两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在日本出生
都在那边，对，然后他两个孩子从2岁的开始就跟着他的爸爸一起练球了，对，所以就是说有中国人的这种乒乓球的基因，父母来的这种基因，在日本的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冠军。
嗯，
你知道那个叫张本智和张本林，他们现在在日本，他们都分别带两个国家队。
哦，
张本林是女生，
哦，
带的是男子国家队。
哦，
张本智是男生。
张本宇，你说
他父亲
张本宇，
带女生，
带的是女子国家队。
哦，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面就带乒乓球的，其实这个男教练带女运动员会比较好带，
有那种威严感，
为啥？
权威性。
就是他在乒乓球中间，他有一些技术环节哈，就是如果你是男运动员，就是怎么讲呢？你知道，就跟。好多的那个意识就是训练体系当中，男运动员因为女的很容易去打那个就是边缘球，就打着打着就气势不够大，但是男教练上去他容易把他这个体系建得特别完整。
哦，我明白，就是
女的是更培养他的细节，
就是相当于是说 女运动员她本身她可能太有弱的这个部分，结果呢给她一个男的教练，
对，
那她可以从力量各个方面就把她这个整个的体系给她中和一下，阴阳可能就更完整，对吧？然后男的这边因为本身有已经有力量，已经有大的骨架，但是缺少细节，
细节
是不是？
是
这个意思吧？
慧敏总结的很好，
慧敏是，
毕竟是语文老师，
这是我猜的。
把我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让慧敏解答到、
哎、我就给慧敏解答的这点你知道这样
我就说哈，就是我只能是说我的总结只是基于老易的猜测来做的，
但确实有这个帮助。我现在就发现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就发现中国的女子乒乓球为什么强于男子，因为
都是男教练带的，
男教练带，对，带的比较多、哦、对，
好吧，那行，那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Echo 有没有音乐给大家听一听？
好，
还有有没有任务要做的？
不要说任务吧，这个是在给听众对
福利，对，
没事，
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们说话简单点，
简单点。
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 7.5% 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好消息，澳嘉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嘉保险， 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赶紧找捉妖王。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孙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慧敏喝水呢，慧敏来你去，怕你那口水呛出来。
快点吧，
我们时间不多，我就赶紧一波福利下去，好不好？就红海参。红海参我们昨天也刚聊过，然后红海参呢，我今天说一些比较官方的，好不好？就比较文绉绉的。红海参它为什么这么好？红海参呢，它是一款获得韩国专利的这么一个酶解技术，然后浓缩的红海参的精华，做成了这么一个果冻凝胶的一种产品。然后它把红海参的珍贵的活性成分分解成为小分子，完整保留了它叫可变胶原蛋白与独特的多链硫酸软骨素这两个成分呢，对我们的皮肤关节都有很好的这种修复作用。所以它就如果您有腰腿疼痛的话，它对关节有帮助。如果您比如说口腔溃疡会有一些出血，它会对那些皮肤上的也有一些很好的疗效的帮助。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促销活动，就是红海参热卖一周年。我们的活动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活动期间呢买满200立减10块钱，再加送红海参原生养生胶一支。如果您第一单呢，就第一单您会获得85折的优惠之外呢，从第二单开始还会额外的获得1%到4%的优惠。具体的它的幅度呢是要看您约定的频率和数量来决定。就打比方，如果您约定60支一盒，就能获到4%的额外的折扣。对。然后约定呢，就是说如果您第一次配送，就只是第一次的配送的话，30支约定送您韩国的深黄的黑参片礼包一包，然后60支约定的话呢，赠送您黑参片两包。然后您第四次配送的时候呢，就它是约定嘛，所以您如果是第四次配送，会送您一个叫坚持礼，会送您Damerola 的面膜一片，包括黑参片一包。这是30支约定，然后60支约定的话呢，就是加送您额外的30支的红海参，就送给您30支的红海参
啊，那么厉害。
对，然后您8次的话呢，他会如果您是第8次配送，30支约定了，送您黑参一包，再加上雅宝乐的那种对
牙粉，
对，
那个很好。
对，如果您口腔溃疡、牙出血的话，效果很好。然后60支约定的话是送您黑参的一整根，再加韩国冻龄护肤组合一套，
价值160多美元呢。
对
对，你知道慧明，你知道冻龄什么意思吗？
就是像我这样子。
你现在来不及了，
你太冻了，冻了，
你还不如趁年轻的时候冻上。你现在冻干嘛？
我现在冻的就是18岁的龄吗？
哦 OK，
哦，我也永远都是冻到40岁。
我们一般在这欺负慧敏的时候，一般 Echo 都不敢说话。
对，我怕战火引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更老。
所以现在红海参的这个促销力度很大，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赶紧去试一下，因为活动到这月底
啊，8月31号。
对，就算您不订购的话，也是85折优惠。就是您月订的话，就是额外还有折扣，还有好礼相送。
对。
对，
刚才听 Steven 讲那么多，其实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没有听清楚的话，
对，
就发送红海参3个字或者
红
到961961短信平台，大家都会发短信哈，就是在你的短信里面发，就是收件人里面写9619616个数字，然后下面去打上信息内容，去打一个红或者红海参就可以了。
对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送
然后我们专人服务啊。
对，好。 我们赶紧回来，可能还有一点时间，说一下那个纽约的那个事件哈，就是纽约是8月9号的时候在曼哈顿举行了一个声援旺旺的这么一个集会和游行，他参与的这些人呢都 就是拿着一张就是关于这个旺旺是一个狗嘛，他那个狗的照片，包括那个动物保护的标语啊，都是来说这个。另外呢还有人直接喊口号，就是说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不好。但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在6月28号的时候广东揭阳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它是虐杀流浪狗的这个事情。 当时呢是其实是几个孩子，就是四个，可能是小学高年级的小孩，男孩，14岁，还没有满14岁。然后他呢就是说对这只流浪的母狗和他的幼犬呢就进行了这种殴打呀、拖拽呀这样一些虐狗的行为。后来呢这个又就是把那个母狗身上泼上了一些易燃的这样的一些物体吧，就是然后把直接点火， 把那个狗给烧了，就很残忍。然后这个母狗和它的幼犬，就又小狗哈，都已经死，都是死亡的。当地呢也是，就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呢，警方也就介入了。虽然说是四条狗的命哈，就是四条动物的命，但大家就会觉得这些小孩未满14岁为什么会这么的暴力，对生命这么的漠视，对。 而且是真的是你是直接是烧这个狗啊，我就觉得真的还是当时那个视频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太敢看，我不敢过去了。对，所以呢这个事情闹得特别大之后呢，但是这个出来之后持续发酵的原因呢是一个是本身这个虐待的过程被大家放到网络上，然后引起了很多网友啊，包括一些艺人还有一些海外保护动物的一些人士的关注，然后就会觉得 如果一个小孩子能够这样去做的话，很大概率呢是因为整个国家对于这种动物保护啊，或者是对于这种流浪动物的这种收留啊，以及所有的这些机制是做的不好的。不然你说一个小孩子他能知道，就是在外人看来啊，会觉得他能知道的是什么呢？对吧？他可能就是根据你的社会上或者你身边的人对待这些动物的一些态度，或者是他接受到的教育，然后 导致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就延伸出来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反虐待动物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一个问题吧。而且前面我们还讲过一次，就关于中国那边它是没有关于动物保护，对，没有这个法律的。所以这也是延续的上一次那个就当时是那个什么歌来着，偷狗的那个是，就虐狗的那个事情，山姆歌虐狗的那个事情，其实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对于动物保护的一个关注，
然后是延续到了这个海外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吧，来举行这种集会哈。
现在感觉都成一个普遍的事儿了，在中国，就中国很多这种事情是吧？
我在想这么大世界，我发现世界各地现在都在为这个事情有游行。嗯，只有中国没有，中国这个。
那我在想，如果说有记者在外交部答记者问上被问到这个话题之后，外交部会怎么回答呢？颠覆中国主权。
不传谣，不造谣，我觉得大概率他应该在说妄议中国什么宠物狗粗暴干涉中国对于宠物的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世界各地严正交涉。啊，这个宠物狗纯属宠物狗事件，纯属中国内政，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外部干涉。
会不会？你这个词说的好溜啊！而且他还会对内宣扬，就是说这些所有站出来保护这个狗的，都是受到外国势力的挑动，境外势力嘛。对，
我觉得中国他连中国老百姓的人命他都不在意，你觉得他狗他会在，他会更不在意。
所以啊，你就说大的可能对于中国的人都不在不不在意哈，然后从一个小孩对于一个生命的漠视，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 他本身戾气之重，
然后能够让你对任何生命都有那种漠视的感觉，所以怎么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好一些？哎，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吧。
怎么还叹气着说让大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传递一下我们的善念，
对，传递一下
真善美。
对，我们就得快乐的向他们诉说这一切。
对。
好，我们快乐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响起，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快乐的跟大家说再见了。
跟大家说再见，你这么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的跟大家说开始，也会非常快乐跟大家说再见。
我以为慧敏要说嘴瓢的说开始，嘴瓢的说结束，拜拜。
对。OK， 好，那我们
明天见，
大家
记得今晚看流星雨。
好，
拜
拜，
拜
拜，
好，拜拜。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